114。没放，你们再听是吧？
好。其实一
种耶稣名字有过三难。刘弟兄岳父来广州了，本来跟我见面，我说上回我不在，不在，他去见三，去三面将去了。那天我说我没空在那等。裴弟兄就是那个。林巨波就是那个天的那个那个老弟兄来了，结果他去攀南普去了。我说我要来这边，我晚上下午来这里。
七十一首，当时你放一下你的那个
七十一。七十一啊，七十一。 谢谢你们的带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把我们召集在这里来聆听你的话语，借着当时的口来传讲你的真理，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喂养我们。谢谢主，看顾保守我们，来到了新的过年以后的新的一次的季节。你同样保守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在你的真理的引导下。在你的话语里面，在你的话语里面强刚强壮胆，这些是保持我们以下聚会的时间，也让那些没有来到中间我们中间的弟兄可能在网络上参与我们的聚会，或者他们在路上抓开他们的脚步，他们有通达的心情回到我们中间，这些是看过我们以下的时间，请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 那监控那车在修啊，那车不是在修好了吗？
啊，
那车啊，那还没修好，
还要明天啊。
我今天看到张丽萍，她说她带四个孩子，那车怎么带四个孩子？她说你那车在修。
他本来是昨天晚上买的，结果他说这两天阴天，那个气温加。
好，那我们已经来看到这个，我们把第一章是不是看完了？
嗯，第一章看完。
第二章呢？
第二章没看。
第二章没开始哈，我们看刚才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一章是关于这个总论部分哈，就是讲到本教会这个总论啊，讲到它的第一章一共有多少条？有四条是吧？四条。这是整个的第一章，就是本教会的这个总论部分，就对本教会的这个整个的来龙去脉啊，一个整体的一个前书啊，那都有。那我们说经常教会有两条腿哈，一个是会员手册是教义性的，第二个是章程是治理性的，这个是就是我们叫中国话什么叫党政什么分开嘛，现在又不分开了对不对？以前党政嘛就。党是代表所谓他们代表的信仰，这个总理是代表什么？政法行政的这个部门的主管，行政主管部门。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没有？就是其实这个都是什么？那他们说是道教，这都从上帝的一般启示来的。上帝其实给那个人类的一般启示是说，一个人首先你的天命人嘛，就是你的思想决定了你的什么？你的行动都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指导思想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方向。所以呢，这就为什么说一个人他都有信仰的这个代表，就是教义性的真理，教会是第一重要的真理的根基。第二个就是教会的治理应该有什么那个治理方式，这是一种在教义的基础上所生发出来的对这个教会行政的一个关系。因为呢，因为凡事要规规矩矩按什么次序行嘛，你不能混乱嘛。虽然弟兄姐妹是平等的，上帝是我们的神，在教会里面都是什么神的儿女，但是你必定要按照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所以它就要有教会的治理和行政，所以这个章程的产生，好，大家明白。所以呢，第一章呢，我们就不去看了哈。第一章是讲到本教会的基本特征啊，总论到本教会的基本特征。当然，我们的章程是从借着人所做出来的，它是在圣经真理的根基上，所以我们不能说章程是绝对无误的，不是的。章程是在真理的根基上，针对每个不同的地方教会，它有一些具体的治理的这种方法，但是不能违背真理，不能违背真理，违背真理的就一定要改，没有违背真理的就大家彼此尊重，就是叫就如何这些应用在你的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里面。所以这里讲到什么？本教会的总论部分，讲到本教会的基本特征，基本特征有名称，有目的，有对教义的中心，有对教会行政的中心，看到没有？这里面有两个哈，一个对教义的中心，这是最重要的，然后也是对教会行政的中心，大家明白这个区别哈？就是真理的根基跟教会行政的中心，这个是两个是两条腿走路的，否则呢，很多教会你看到没有？很多教会说他很也讲圣经，但圣经本身的这个全备性是一个问题。当然，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很多教会是中国的家庭教会哈，有时候有问题，就是没有治理。就是什么，就是一旁散沙一旁，或者是大家自由的来自由的去，就导致呢教会那什么呢太随便啊，随便你看他们干的概念呢就容易世俗化，就容易被异端也好，被点错误的做法就会容易把教会就搞乱，所以有时候也是很麻烦。所以就是什么，他们说天主教是在基督教历史上它是一个走向的什么人的这种什么 偶像崇拜，走向了一种人的法治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哈，叫现在变成异端了。那反过来说呢，他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呢，推翻了一个教皇，从此在教会里面兴起了无数个小教皇，所以新教呢变成另外一个问题，新教就太容易世俗化，太容易什么，人人都是解经家，人人都是一个占山为王，什么就是什么叫什么以前的那个什么古代的人家什么被逼上梁山，对不对？都占山为王，变成山大王，对不对啊？都是什么？都是就再说不好听，就叫土匪，都变成什么？但是他也不跟政治的主流合拍，他也没有办法什么形成一个大的气候，就什么就是占山为王，就是大家做自己的一个小天地。这就是中国教会面临的一个挑战啊！那我们希望呢，从狭隘的这种混乱的局面里面，能够至少给我们清理一下。所以呢，就是对本教会的教义的中心，对教会行政的中心，还有对政府的中心，哎，这个有点挑战。这个对政府的中心里面，大家要小心哈。我们不是崇拜政府，不是高举政府，但是我们也必须顺服政府。对当权者，任何没有违背信仰的，我们要顺服。对违背信仰呢，我们是尊敬而不顺服，我们给予尊敬的态度，但我们绝不顺从。因为呢，对错误的违背圣经的顺从就叫盲从，不叫顺从。顺从是有尊严的，是上帝的心意，我们按上帝的旨意去顺从，没有违背信仰的。但如果违背信仰呢，我们叫盲从就得不到尊重。对，其实上帝不会尊重你，在政府面前也不会得到尊重，但是你可能免一时之灾，免一时的逼迫，但是你是没有尊严。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叫好。然后呢，这是第五则关于哎，然后第三条呢，保守本教会所必须的原则与方式，就是第一则叫保守教会的一般根基，第二则我们所谋求的保守，第三则我们维持真教会合乎圣经规范的教会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在第三则里面。那到第四条里面讲到本教会的终结，就是解散的根据和解散的程序。哎，这就是什么，大家叫章程，就是概念哈。哎，大家如果你做过公司的，虽然我们现在很多人不起草章程哈，都是拿别人的东西来搞的，对不对？公司章程里面一定是有的，有你这个公司的这个建立的名称，你的目标，你的经营性质，你的范围，对不对？你的什么股东的这种组建结构，对不对？你组成，你的资金来源，你的服务方向，它都有的基础上，当然也有公司的解散，因为这叫筹划说在前头嘛。既然有开始，就可能会有结束。你有可能做得很好的，但大部分做得不好的，你就要倒闭。倒闭又怎么办？所以呢，这个章程里面，所以我们第一章呢就。一个总纲部分就是什么呢？就把什么？如果这个教会到这有解散，怎么解散？有解散的程序。好，这个很重要哈，就是大家注意，凡事都要暂时善终，要有一个全局观。全局观之后呢，这你就会就一切都在掌握中，就不会因为无知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好，这是第一，我们看是第二章。第二章，
上次是讲完
第二章，我们也看完了，对不对？第二章第一条做成员的权利是吧？第二条是做成员的什么资格？第三条是做成员的不同种类，这个就常驻成员，还有临时成员、非常驻成员，对不对？还有接纳新成员的程序，有审莫得审查、莫得喝茶、大会评议。第五条成员当有的行为。就参加规定的聚会，财政支持，造就人并促进和睦，对本教会领袖的支持与服从，这个很重要哈。我们说这都是金钱的基督徒生活，这第五则，这个都是重要的。基督徒金钱生活里面有包括什么？有个人对上帝的忠心，家庭生活，传福音，基督徒的自由与世界分别。哎，注意，家庭里面注意，我今天做的灵修刚刚做完了，你特别注意保存哈，就关于歌山里的意义。我今天做的是正好是做歌山地，就是 约瑟的爸爸带他们来到埃及地，就约瑟家的爸爸就住在歌山地。所以我今天刚刚在车上我做灵修完成了，早上我在家灵修完，在车上我来做出来一部分，就是歌山地的意义，属灵意义是什么，这个是很值得保存的哈。那么佛山将来这个成为一个属灵的知识，歌山
地
对呀、啊，就是还没有叫教会嘛，那这是分堂嘛。将来万一到一个成熟了，就叫歌山地教会嘛。那歌山地是有它属灵意义的，是分别为圣的，也很重要的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呢，第五个就是教会基督的这个与世界分别，看到没有？第五点哈，就是基督徒的那个什么生活哈，就基督的那个近前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是，这是第五点是与世界分别，这个很重要的，很重要。好。第六条是成员身份的宗旨，看到没有？每次都在嘛，既然有来会有去，那么怎么会人总是这样的？叫成员的宗旨叫身体的死，迁到另一个教会叫退会，或者叫辞退，走最后最厉害的不理想的叫逐出教会。好，当然也讲到宗旨的什么含义，所以呢，最后你还是要什么需要一些成员的身份是宗旨的。宗旨的这个好，来出来怜悯哈，就宗旨的含义。好，那我们今天呢回来第三章，对不对？第三章是有点挑战了，为什么呢？因为关于教会管教。为什么呢？我们说教会哈，哎，很多人现在都说一个成熟教会有三大标记。第一是什么？全备的教导圣经的真理。第二，正确的实行圣礼。还有执行教会的纪律。现在很多教会是没有管教的，没有教会这个纪律的，这个是很麻烦的，就很乱的，所以就是与世俗就完全合在一起了。所以一个真正教会成熟一点的教会就要有三大重要的一个特征，三大特征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就是全备的教导圣经真理，这是教义的根基，真理的根基。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正确的实行圣礼，就是那为什么耶稣说什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什么？我在大使命里面啊，耶稣把这句话单独说出来的哈。你要什么？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什么？施洗，哇，很厉害。还有呢，说我奉我吩咐他们，叫他们遵守。其实这里有三个内容哈。以前我们说什么呢？一个是管教福音，第二是门徒训练，对不对？没错，但是咱这个观点，我把它叫什么叫引人归主，这是第一部分。传福音不代表很多人都信嘛，引人归主是你的第一个责任。见到教会就是失去圣礼，我把它后面扩大成见到教会。第三什么门徒训练，就是帮我吩咐你们的教友他们遵守。所以这个大神里面其实有三个内容呢，其实严格来说，传福音引人归主。神借着你引人归主。第二部分呢，就是施行圣礼，就是什么？就建造教会。主说按照第三呢，就是教训他们，我吩咐你们教训他们遵守，就是门徒训练、教会教育，这三块很重要。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就是教会的管教是一个成熟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记。嗯，这个教会从来没有管教过的，我跟你讲啊，这个教会基本上是不够成熟。或者不敢管教，或者是不懂管教，或者是不能管教，或者是不会管教，懂了吗？这都是在我们有的人有的教是不敢管的，一管教就跑掉了，这个管教教会人就不多，带管教还得麻烦了，得罪人，对吧？他不能管教，因为他不懂，对不对？有的是不会管教，他想管教但是不会，就怕出问题，懂了吗？还有的叫什么叫不能管教什么概念？他没有权柄，因为他没有真理的规范，没有真理的标准，你知道吗？哎，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吗？如果你家里面你没有规矩，你敢不敢管教你的孩子？你都没有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非都没有那么清楚，你怎么管教？你管教就很麻烦的。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其实这教会管教是什么呢？是相当于全备的，他不能够单独，单独上你是没有办法的。哎，你不能全面的教导真理啊。你不能管教，你很难管教，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标准，你凭什么管教我啊？对不对？现在你国家说什么？喂，同性恋不可以啊，悔改哈， 凭什么说我同性恋不好啊？法律都合法都容许了，你凭什么说我不可以啊？我那你们怎么办？那你在国家的法律里面你不可以了，对不对？因为你的标准不一样了，所以教会的这个真理的一个重要，这样就好，然后就开始什么，就是实行教会的圣礼，然后开始保守教会的管教。所以圣礼啊，可以帮助你促进那个管教。好，我们来看，好，我们开始看，来看第一，来请江弟兄先读一下第一条。
第一条，保守管教，基督的每个门徒必须在神的管教，是他的教训责备之下。这管教主要是通过教会来向每一个人实施的。保守管教将促使各成员个体及整个教会积极的成圣。如果保守管教失效，有时就有必要采用责罚性管教。
好，我们管教有两种啊，叫保守性管教，或者什么叫预防性管教，知道吧？哎，你的孩子也是这样的哈，你的孩子犯小错误，你不可能马上就打屁股，对不对啊？那叫什么？就是保守性的，或者叫预防性管教。哎，你不能这样做，我还没做嘛。对，你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这都是保守性管教或者预防性管教哈。大家呢，如果你违背了，就要一个责罚性管教。责罚性管教就需要执行纪律的，这个呢是有点挑战的哈。这个，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28章怎么说的？就你的弟兄得罪你，单独找他谈，不听，找两三个跟他谈，还不听，告诉教会，教会管教还不听，就把他当成税吏和什么外邦人，然后教会同心合意的为他悔改祷告，再然后他认罪悔改了，教会就无条件的接纳饶恕。这就是马太福音28章完整的哈。马太福音整个28章，那个18章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章经文哈。马太福音对18章是非常完美的一章，关于讲到教会管教的问题，到时候我们有机会来可以看一看，没关系。来，那我们请杨弟兄帮我们读一下第二条的题目和第一则。
第二条，责罚性管教，第一则总论。一旦有异端教义或不规矩、不道德、丑恶的行为出现在教会成员身上时，就需要实施责罚性管教。总原则是，只要可行，在采取严厉的措施之前，必须先力求借助辅导和劝勉来解决问题，纠正错误，除去冒犯。本教会必须谨慎地按照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16节、罗马书16章17节到20节、哥林多前书5章1节到13节、提撒罗尼迦后书3章6到15节、提摩太前书5章19节到20节和提摩太提多书3章10节所提供的原则，采取适当的责罚性管教。在某些情形下，教会可采取公开劝勉与公开悔改的责罚方式。本教会的全体成员都有责任服从及执行教会责罚性管教的决议。
好，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呢，可能我们就不能一一去看哈，但是呢，我们还是把那经文稍微翻一下哈。来，我们先看一下，先看那个加拉太书6章1节，加拉太书6章1节，我们找到的可以读一下哈，就是把这经文我们还是要稍微过一下。因为这个一个是加拉太书6章1节，找到了给我们读一下，没有吗？啊，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就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好，这是加拉太书6章1节的哈，就有人被过犯所胜，你要把他挽回，用爱温柔，但是呢，你要小心。所以这教会为什么要管教这个原因哈，因为你既要爱他们，不能轻看他们，不是鄙视他们，更不是离弃他们，但是呢，你在挽回他的同时，你需要什么？有神的聪明智慧，你要自己要远离一切罪恶，这是教会管教的必须这样做的原因。好，来看雅各书5章19到20节，找到没有？雅各书5章19到20节。 找到的可以读一下。雅各书五章十九二十节。
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人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好，看到没有？就是任何弟兄不管失迷的，你有责任把他挽回过来，尽力挽回过来，啊，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好，没关系，这是关于这个为什么要管教的原因哈，我们要有对圣灵有教导。那我们看看程序哈，怎么讲按照马太福音来十八章十五到十六节，请找到。
倘若你的弟兄责对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
继续往下读。
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你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请继续。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好，看到没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你弟兄在单独找他谈，你不就你弟兄在这，你不可以跟别人讲，你没跟他本人讲过，你不能跟别人讲的，这个是一个操守好圣经的原则。好，你讲他不听，那我就找一两个弟兄一起来跟你谈。那个这个是合乎圣经的，那我不是败坏你的名声，那你不能背后说我的，不是的，我说的目的是不是怕人知道我跟你，还是我会告诉你，我会跟另外一个弟兄谈，哎，我跟这个弟兄谈，我也会告诉他说，我也跟他谈过了，我跟你谈的原因不怕他知道，虽然说，哎，我跟你说，你不要让他知道，不要说是我说的，那你就诡诈了，不行了，是吧？然后两个人一起来跟他谈，还不听，告诉教会，教会还不听，就怕咱们说这些外邦人，但是。不要离弃他，要为他祷告，教会要同心为他祷告。当然我们后来没有读，对不对？后来彼得说了，我弟兄针对我七次，我饶恕他够不够？就说不够，是七十个七次，什么意思啊？只要他愿意悔改了，他表达悔改了，教会就要无条件的接纳，就把他接纳回来。好，这个就是管教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呢？看看罗马书的十六章十七到二十节，那里有怎么说的哈？罗马书十六章十七到二十节，找到没有？罗马书十六章十七到二十节，
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祝福，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听你，在恶上愚拙。
好，看到没有？那些离间你们、你背后所学之道的，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看到没有啊？哎，所以那假设假先知啊，你不能够跟他们来往的。你不要说，哎，有主怕什么？我们有主，我跟你讲，你是软弱的。特别你，我跟你，为什么你不能一定不要跟假先知带你查经？一旦你查经，你就完了。开始你说，哎，我知道他错的，我行。但是你跟他处久了，还是不行。这些人还是有招数的，知道吗？魔鬼撒旦他是有计谋的，你靠你自己的聪明智慧跟这个撒旦来对付周旋，你搞不过他的。所以一定要什么？要远离那些人。好。再看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十三节，你将近找到，读一下。
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十三节，风门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妓女，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挨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但已经判断了请这事的人， 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就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实的无教义。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听到没有？看到没有？这里还就是一定要实行教会管教。那个这个，而且这个是不能够容忍，不能容忍的哈。所以呢，为什么要有教会的纪律哈？不然的话就很麻烦。而且说，他说大人，你说所有的人教会，所以我们说不信主的人，我们不要管教他哈。教会没有这个权柄的哈，就上帝来借着政府也好，借着其他人管教。但是呢，他就自称为弟兄的，我们不管你真心假性，只要你自称为弟兄在教会里的，你都应该接受管教。实在不行就把他管跑了，赶跑了，他跑了就算了。大家知道哈，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一定不要夸口的，不要说我们不怕，让他们在我们中间来吧，就不行。哎，姐姐们，不要吃饭，连不要跟他一起吃饭都不可以了。所以为什么我有时候还没讲？我有一次遇到一个东方闪电那个人跟我讲，他说我跟他吃饭，我不跟你吃饭，我就走了，我不跟他一起吃饭。你请我吃饭我也不会的，我更不会请你吃饭，这个是很厉害的哈。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哦，不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到十五节，来，请帖弟兄你找到没有？没有啊，来，徒弟兄你找到没有？帖后三章六到十五节。
帖后三章六到十五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严惩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利，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仗势，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细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惭愧，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愿取，要劝他如弟兄。
好，这个看到没有？这是说，但是什么呢？说一个是不遵守教导和守规矩的，那特别什么呢？还有什么不做工的，就是懒散的、不负责任的、整天无所事事的，哎，不如事他就会多管闲事的，没办法，因为他无聊嘛，无聊就会做无聊的事情，说无聊的话，所以呢，这就教会有没有要进行劝勉甚至管教。好，这是天上人，大家看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大家找到没有？
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控告长老的臣子。虽有两三个见证人，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去查。
好，看到没有？就是长老照样要被管教，教会的长老、牧师犯罪也要被。不过呢，长老、牧师管教的方法要慎重一点， 因为没有两三个人，你一个人乱说，你不能就是管教了哈。那这个，那你就破坏了这个长老牧师的名声，这个是不能够去小众的去私下去乱说的。哎，一个人也不算，因为一个人有情绪啊，他乱说话不行。所以这是哈。那我们看最后看了一个经文，加拉太提多书三章十节，提多书三章十节。看到没有，分门结党的人，所以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所以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哎呀，不容易。所以教会里面你纷繁复杂的局面，大家都讲爱呀，都讲包容性，但是如果教会反过来讲呢，好像这样的教会人数不一定很多，不一定反应很快，知道吗？但是呢，哎，大家都知道我们下雪天啊，滚雪球一样，对不对？滚雪球的时候什么？开始你什么？你想图快，你里面就不会什么，很结实，对不对？你很快的拱，哇，你的雪球比我大一倍啊，那么快啊，那问题在哪里啊？稍微外力一进来就什么，就散掉了，知道吧？就碎掉了。但是有的人呢，他虽然没有你那么大，但是他慢慢的滚雪球，他一点点的踏踏实实的就搞一搞，哎，你大家还记得吗？把那雪球用手会什么，把那松的被什么那里要去掉，然后再加一层，再把它搞紧，然后再把那些去掉，你发现没有啊？叫什么？我们叫什么？叫末位淘汰，就是末位淘汰什么意思？就把那些假性呢，或者是因为这次管教至少把假性的可以淘汰掉一些，然后呢，把那些真性软弱的弟兄姐妹慢慢干强起来，赢回来。所以这个是其实保护教会的，不然的话很复杂。我跟你讲啊，教会一旦这样的复杂搞得非常复杂，人际关系啊会痛苦你，痛苦死了。最后呢，你看什么？牺牲自己，出力不讨好。浪费你很多时间和精力，所以我记得这几天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怎么说？你不要老是纠结于已经失去的，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包括友谊。就你不要老是纠结于已经离开你的人，你要珍惜你现在身边的人，否则你还会失去更多。就是你要懂得，当然不是说你不要总结一下你的亏欠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老纠结在那里面，没有用的。那何况你也不完美，不是你不是完美的哈，你就谁都能跟你做朋友嘛，也不可能。所以有时候是没有办法，你要为自己的一些有限性也要付代价，也要接纳，叫别人。所以就不要为求全责备是没有用的。好，这个我们是第一部分，我们大概的看啊，看了一个当然就是。而且全教会的全体成员都有责任服从及执行教会自发性管教的决议，看到没有？喂，我们还要定你们什么呢？教会管教的，哎，他有人跟他们有什么所谓的美好的来往就不应该的哈。就教会管教呢，你就不应该再跟他有不同不痒的交往了。如果你跟他交往呢，唯一的一个原因可以继续配合教会劝他悔改，可以。否则你就不应该跟他有任何的交往，为什么？就自私的，甚至有的人什么趁机来笼络人心的，这个很危险，在教会就会结党纷争的，又会来结党纷争，就变成你一个拉一党的人，你会慢慢会纠结起来，我们要小心一点。好，这是关于这个第一点哈。来，请。谢弟兄，你读第二点。
二，既然教会是属灵的信仰和机构，属灵和信仰的机构，那么教会在管教上所施加的惩罚也是属灵的。他们包括当众责备、回避交往、终止领受主餐、终止教会的成员身份。目的是借着人的忧愁与羞耻生出悔改来，但教会无权没收财产、解除婚姻关系或实施或施加任何形式的体罚。但是根据圣经的原则，一个人触犯法律的成员可被交送司法当局处理。
好，所以看到没有，这里面就是在这些可能第一可能有当众责备啊，因为到教会层面了嘛， 当众责备，因为教会管教你不听嘛，当众责备，回避交往，终止圣领餐，终止教会的成员身份，看到没有？目的真的目的什么？是帮助他悔改的哈。当然这里边很有意思啊，就是有的教会做锅了哈，就是没有权利收财产啊。有的我们以前有个姊妹参加一个异端的教会就很厉害了哈，你参加教会之后，他就要慢慢叫把音响塔都要叫出来的，要把音响塔都要交给教会的，房屋公用的。结果那个姊妹呢，教会待着待着，发现她钱剩也不多，她舍不得，她就把她一张没有多少钱的银行卡交出去了，结果她被发现了，她在被发现之前跑掉了，她就跑到我们教会来了。那么我们说这个是不应该的，她没有这个权利。还有一个更厉害哦，有一个姊妹弟兄参加一个教会就这样的，因为她是异端，她从异端出来以后呢，在异端里面给她安排一个妻子就结婚了，后来她。那个他们让不许离开，他坚决要离开，那个义和教会就要求那个女的必须跟他离婚，他真的跟他离婚。为什么？因为他认为教会更重要，他就要，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男的后来发现弟兄发现里面是异端嘛，那我不能在里待了，但是问题你在异端里面他给你介绍一个老婆结婚了，所以你走的时候也不能把这个女的带走，他的所谓的姊妹或者是或者不是，后来呢就教会要求他们离婚，这个麻烦，这个也是麻烦，教会没有这个权柄的哈，教会不应该的。还有呢，和施加任何形式的体罚也是不可以的，看到没有？所以为什么在我们教会学校哈，我们都不容许什么？我们不接受老师体罚孩子的，我们可以建议父母管教体罚，但是老师是不可以体罚的，一定不要去打那些学生，超越了教会权柄，超越了学校的权柄。这个要小心，哪怕教会学校也不会。所以圣人们以前我记得嘛，以前灵性长老啊委托我们 Grace， 因为说我的两个儿子你们可以什么不要说可以体罚，结果我祷告半天 Grace 问我说凡是不可以，他说你干儿子没问题吧，干儿子我也不可能体罚他，为什么？也不是我亲干儿子，我不能，还是最后我还是跟 Grace 说我们还是不要罚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他的具体的爱的那个关怀没有到那个地步，没有体贴到那个地步，所以不能打，一打就变成那种怨恨和苦毒，你爱有多深你管教到什么深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好，这个是当然，这里面还有个什么呢？注意，根据圣经的原则，一个触犯法律的成员可被交送司法当局处理，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他真的是，当然我们不说因为他什么参加聚会哈，因为坚持守灵的那个不同哈，就是说他真的违反了国家法律，而且也违反了圣经的那个伦理道德，他诈骗，对吧？他杀人，当然，如果他愿意悔改，被主拯救了，你可以帮助他，尽量少受刑司法的这种处罚也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你不能够一味的纵容他。
那个有一个片子，那个悲惨世界的那个海浪，那个拿着主教的那个银的那些烛台啊，那些东西，那个主教说啊，抓过来，我送给他，你保护他，这个是圣经的根据。
这个肯定没有圣经根据，肯定这个，因为你不能因为这个，但是比如说他可能是一种特殊情况哈，他只能是在福音的对象里面。像那个带领是不是到这个神的神就借着这个要拯救他的灵魂，我不知道哈，但这个方法肯定不能普给小说里边的东西，你就不要，是吧？当然这个小说里面他这里没违背信仰，是吧？他的这个观点哈，那当然
那个电影是很有名的哈，那个做法哈，拯救这个
人，对，我知道，但是那个方法是不是那样说？你跟那个什么，像两个探子哈，那甚至就是找到什么，就是妓女哪个救了两个探子，那有点不一样嘛，因为那是他不是偷，也不是说为了私人利益嘛，但是以色列人派过来什么？窥探迦南地的哈，那是上帝让约书亚这样做的，所以那个他也确实撒谎的方法肯定还不是我们鼓励和支持的，但是确实那是重要的是什么？他保护了两个探子因着信，那个就是有点不同。那你偷东西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每个人自己的带领了，就你的包容他的小错误，甚至或者是什么，就像大卫说的，我愿意他落在神的手里，不愿意落在什么 人的手里啊。
对，圣经里面也有说是不要交给官司，
也
不要面树立。
没有没有没有，旧约没有这样说。不，新约里面是说你彼此亏负的那个弟兄，弟兄之间彼此不要彼此告状，什么？那是彼此告状的问题，那个是不要告到不信主的面前，尽在教会内部求神，这是也是对的。只不过说，当一个人已经严重的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的时候，叫超过你教会的能力了。比如说什么，一个人他什么杀了人，那你教会没有办法处理的，你也没有这个能力处理，你也没有这个权利判刑，对不对？你也没有办法限制他的继续犯罪的那个行为的话，怎么办呢？明白吗？比如说有的家暴，对不对？他家暴什么，把自己的妻子打得已经什么经常打，太痛苦了。那有时候也是要做借助法律的保护是可以的，因为嘛，因为他一般小打小闹就算了，当你打到这种什么生命生死存亡的时候，或者打到残疾的这个地步的时候，那可能怎么去制止这个恶事？教会没有这个权利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这个都是特别的情况哈。那个他当然是就说你看到没有？他是一个触犯法律的人，可被交通司法当局哈。可悲而已，没有说你必须，那就每个人看到这个你的当时上帝给你的带领，就说至少你必要的时候没有办法把它移交司法机关时，没有违背圣经。只不过呢，你弟兄之间彼此告状要小心，尽量在教会里面求神，那超过教会的控制的能力和范畴，那国家的机构也是什么，叫赏善什么罚恶的嘛，所以也要说我们掌权者。好，来徒弟兄读第三点。
三，合法性管教的目标总是荣耀上帝，为了教会的福乐与洁净，为了挽回冒犯者并促进他属灵的成长。
哎，好，这个嘛就是目的是荣耀上帝，而且为了教会的福乐，首先是上帝，第二是教会，当然也对他本人，你看到没有？但你不要什么，我们有时候这样什么，总是首先把焦点放在对他本人，你就出问题了，你就会患得患失了。所以有的时候你最好就睁眼闭眼。或者是什么？大家什么？我跟你讲哈，是人就容易看重人情人际关系了。哎呀，我不说了，免得说他也不高兴，还影响我们的关系，算了吧。中国人就喜欢做老好人嘛，大家就不敢去讲。这个一方面确实你亏欠上帝的这个荣耀，第二你的关系是很肤浅，你跟他的关系是肤浅。当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连提醒劝勉都不能做的关系，你觉得这关系，我跟你讲啊，这关系你是表面关系，经不起检验。所以让我们叫什么，当面的责备潜入背地的什么爱情，对不对？所以大家能够，这就能够彼此劝勉跟责备的关系才是更值得去珍惜的关系。好，这个我们能够免说关于这个管中这个什么总论部分执法性管教哈。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二则公则，请江经理读一下公则那部分。第一，
公则是谬者要求一个毫无悔意的成员在会公众面前为重大的罪悔改，因这罪过大不可私下的处理他，有时即使对已悔改重罪的成员仍需采用公则，凡长老判定为公开的刑事不正常犯某个罪或严重的教义错误，对会众的前进合一或见证产生很大的威胁时，即可实施公则，凡谦卑的接受公则认罪并表现出已悔过生活的人，日后必因近前的悔过而受到公开的表扬。如果责备未引起注意，那就要施加进一步的管教。
好，第一个字呢，丢一个字是不是？有没有注意
吧？多个工具吧，这个会众，下面有一个会众两句，然后
在会公众，
在教会公众面前也可以。
教会公众。
对，因为这个前面加个，后面就不用在教会公众，没有问题啊，就界定一个范围嘛。这公众你不能是什么，不能在什么国家公众面前，不可能，对不对？你们这个权利嘛，就是牧者嘛，你跟他什么在毫无悔的成员在 在教会公众面前，你只能在教会范围内的公众面前，对不对？所以后面他不用再用教会的公众就不用可以了。第一个还是用教会公众，对吧？后面说对会众的前进合一见证威胁时，那 就肯定是教会的会众嘛，对吧？行不行？真的是成员在教会公众面前为重大的罪悔改，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就丢了一个字哈。好，这叫公责哈，公责一定要什么？已经影响到大家的时候，就需要公责。反过来讲呢，你被公责之后，你悔改了也被公众的表扬哈，就你公开的悔改，公开的接纳，哎。特别是教会管教过的事情哦，坦白讲哈，哎，上次你知道吗？有个姊妹，她已经被公开管教了，她想偷偷回来。其实我说你不行，我说这样吧，你丈夫陪着你上去公开的表达悔改回来，她也不愿意。她就说，你就让我不声不响的偷偷摸摸的回来，就不知不觉回来，我说不行。为什么？你是这被教会公众管教，你必须。公开的，其实这个是见证。你那么不愿意公开的被表扬接纳，那什么意思？他有其他目的，因为什么？你毕竟老公在这个教会工作啊，需要工作，或者是孩子也在学校读书啊，他想妥协啊，你知道吧？妥协就长期间他觉得不好，但不这样，但是一种仁义的这种回来，我们不接受。就说，甚至我跟他讲呢，你不用说话，哎，你都不用说话。你丈夫带着你上去，你丈夫说话，因为男人是吃枕头嘛，一起受羞辱可以，但其实不叫羞辱的，其实来见喜悦，但他都不愿意。对，但他都不愿意，这都不愿意就算了，我们不勉强，知道吧？你就很多就哎，坦白讲，讲你什么，在这时候很多人就什么就会让步，知道吧？哎呀，你看人家都回来了，偷偷摸摸回来也好，反正人家毕竟回来了，而且家庭团结，我不可以，为什么？这个就证明你的内心不是正确的面对的。我可以干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你丈夫跟你一起上来，对呀，你可以不说话，你丈夫来替你说话，说你愿意，因为你以前是被犯罪、被公众、被教会管教赶出教会，所以你不能不声不响回来，这个不好。这个教会变成哦，他也回来了，也不说什么话。但我们就是从人情来讲呢，就算了吧，大家都各个体系的，而且人家都愿意回来，你为什么不愿意拦阻呢？不是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你公开的离开，公开的回来。
你说好像给别人一个台阶下。
对，就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这是，因为这个后来问题会更大，为什么更大？所以后来你知道吗？但我们有成功的唯一的一个案例是什么？对，没错，他是，你看我们这个，我就一次成功，目前上帝带领哈，就是姐妹离婚了。弟兄也是离婚的，但是姐妹丈夫去世了，姐妹的妻子没去世，他们又再婚，当然被我劝勉，我们教会劝勉，后来他就离开教会，后来他在别的教会举行婚礼，后来他很感谢我，又带领我认识了跟他举行婚礼那个教会的牧者，我跟他们讲，你们不应该这样做的。哎，大概就他们结婚之后啊，他们又公开的回到本教会认真悔改，教会有接纳他现在的客观上的婚姻，但是这是我们教会唯一的一个在这个管教上，以前都是不行的，以前都是跑掉的，没办法了，因为他们无法接受这种教导，那就算了，我们也交给主了，看主了。但是呢，确实那个需要公众的表达认罪，这个需要勇气的。其实这个爱着这个嘛，就是荣耀上帝的，不是荣耀自己，也不在乎自己的荣辱得失的，所以。感谢主哈，哎，结果后来呢，他不愿意就算了，我们不能勉强你回来，这个不能够，就稍微从人情一点点人情，我承认不会让步，但是你这个呢，
就为在里面就从台阶下，让他自己站在下面，但是起立
啊，这个已经这个你说的这个已经没什么意义了，这个就这个就这个台下台已经没有，就反正他不愿意，他自己都不愿意说，我们说你丈夫替你说都行啊，你上不上台无所谓啊，你站。
他自己都没有说这个台阶，我可以接受在下面站，不要台上。
你还不明白这个概念，他根本就没有愿意悔改，他是有其他目的，没办法，他就是叫硬着头皮，从仁义。
如果真的是接受了，什么都可以。
不接，我们也不敢说什么都可以，有另外的阶段。但我的意思说，反正我们只能走到一个，就说 大概有一个判断，因为你要结出悔改的果子嘛，那你要坚定去做。所以呢，我们说什么形式都好办，关键是你真的有愿意和认真悔改的心动有都没有，那就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好，我们来看这个叫公则哈，这个来我们看第三则，请杨弟兄来读一下那个第三则。
第三则宗旨，宗旨在此是暂留在教会接收查看，若成员某些不正的行为严重危害到教会的合一圣洁与见证，主便命令终止该成员的某些特权。在终止的所有势力中，有过半的人能被视为基督里的一个弟兄和教会的一个成员，所以成员若有符合以下五种主要过半之一的，长老要在教会的事务会上提议终止有过半之人的成员关系，并详述提议的根据。终止的决议必须通过到场成员至少三分之二的投票或举手才可生效。为了维护圣洁和睦的气氛，长老有权仅凭他们的酌定对一个成员实施暂时的终止，禁止他参加不多于一次的主唱。与此同时，他们要商讨采取最审慎的行动。
好，这是点一个大的情况，说其实当然下面有五种哈，但我们要具体这个都要具体定准的，不能乱来的。但是呢，确实有这个责任，哎呀，一定要对吧？要有行动的，没有行动的就很麻烦哈。所以呢，好，我们来看看，来，请谢弟兄你读一下第一个，
导致成员被终止的五类罪如下：一，一个完整的私下过半者。当一个私下的未经遵未
过节，私下过
节，私下的过节经过
主案马太，
主案马太，这些都有点不顺呢。当一个私下的过节经过主案马太福音十八章五到十五到十六节所吩咐的方式，以仁慈及祷告的心来解决，但仍无效的是，他既被视为一个严重的过节，卷入过节的弟兄就当把问题报告给长老。如果他们认定那问题是严重的，也无法说服这弟兄悔改，那么他应向教会汇报，提议终止那完整弟兄的成员关系。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终止之后，那人仍在自己的罪中满梗不化，教会就应当照本章第四则所规定的手续逐他出会。
好，这个是第一个哈，就是他说这个人当一个私下的过节经过主按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六所吩咐的方式，以仁慈及祷告的方式解决，祷告心来解决。好，那里呢肯定徒弟兄啊，这句话呢要不不断句，要断一下，可能太长了哈。就说当一个私下的过节经过主按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六节所吩咐的方式，以仁慈及祷告的心来解决，这太长了。这句话本身没错，断句是吧？当一个私下的过节应该逗号，徒弟兄那里应该逗号。经过主按马太福音所这个这个部分所吩咐的方式，是不是有个逗号？
对，也可以，方式后面有个逗号。
对，就前面私下的过节那里逗号，对不对？三个私下的过节啊，都好。经过主按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六节所吩咐的方式，对吧？以仁慈及祷告的心来解决，是吧？说到这个句太长了就不对了，要甚至也都要乱了，也是会都喘不过气来，就是而且也是容易给人误解这个意思哈。这又加两个逗号，好，经过然后呢怎么样呢？就会按照第四所规定的做出教会，最后还是完整不化哈。来，好，请读这行读第二点。
二，煽动分裂的教训和行为。经过劝解之后，一个成员仍坚持信仰与圣经及会员手册相对的严重教育错，或企图在成员中间散布违背圣经和本身很当成的纷争，个人将被视为靠结党营私者而终止他的成员关系。既然每一名成员都有责任维护圣灵所赐和
圣经温柔和耐心地劝导他。如果甚至在接受了长老反复的劝解之后，该成员仍然坚持这样的行为，长老就要把情况汇报给教会，并提议终止那制造分裂的弟兄的成员关系。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争执之后，那人还是执迷不悟，教会就当依照本章第四则所规定的程序扶他出会。
好，这个很重要哈。喂，这个为什么有时候以前有些人自动离开教会的哈，还在背后什么，就是拉人啊走啊，鼓励人走啊，那教会也要去。哎，说以前是同意你离开，那你现在如果你同意离开，你还搞这些事情呢，那就叫什么，教会要追加一点点什么。虽然你离开了，就是跟你讲哈，就给你留下一个不好的一个结论，说你有分裂教会的嫌疑。大家注意了，这个我们也做过，对不对？我们去年就啊，前年也做过这些事情，就说你本来我们尊重你，说你离开就算了，你我们没有说你明显的犯什么罪，但你自己离开也就罢了。但是特别是什么，已经在教会里曾经做过长老、曾经做过执事的人，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那么当然有人愿意跟你离开，我们也不会禁止，但是说你不是什么主动的在发布这些言论和作为行为，主动的拉人离开，那个这个就麻烦。这个就是这个是煽动分裂的教训和的行为，那我们就要有所反应处理。这个来，下面请讲解成第三。
第三，不规矩的行为。当一个成员故意坚持行事，公然藐视或是上帝在创造的律例上为全人类所设立的秩序，即关于工作、安息日与婚姻的律例，或是基督在圣经中为他的教会所建立的秩序，也是本教会在此章程中所采用的秩序，他可能将被视为一个不守规矩的人，其成员关系随即被终止，但他还是行事不规矩。
哎，长老发现，这样发现。
长老一旦发现，尽管一个成员受到了保守管教的劝解，但他还是行事不规矩，他们就当照着上帝的话，温柔和耐心地忠告他。如果即使经过长老的劝解，那成员仍然坚持这行为，长老就要把情况汇报给教会，并提议终止那不守规矩弟兄的成员关系。如果虽经过一段时间的争执，那人仍不悔改，就当依照本章第四则所规定的程序如他出会。
好了，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什么概念啊？哎，我跟你讲啊，一切对教会的本身的真理的一个有不规矩的一个表达，还有呢，包括对教会任何事工要记得哈，这个我要注意哈，对教会任何教会所支持的事工，你不可以有任何去攻击、破坏、挑拨，甚至去拆毁那个施工的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容许的哈。这个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哎，江弟兄啊，像徒弟跟着我，那某一种事情经历在面临那教会学校的一些事情哈，我们不是怕教学校没有学生的，没有的，但我们会要告诉弟兄姐妹，你们不可以有这些行为。这个有时候你得罪人的，没办法的，别人都可以不管。哎呀，大家何必那么紧张？你怕什么？上帝看过，你话说的都是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你是这个负责任，你要负，那些事情是保护您的弟兄姐妹，知道吧？你不可以背后做手段，就这个原因，因为这是教会的事务，这个不是我的。那我个人他不先管那些东西的时候，那没做。但你任何的言论和你不可以背后做小动作。可以危害到本教会所共同支持的事工，你不一定要参与都可以，但你不可以去破坏它，大家都有责任，哪怕你没有负担，你也不可以去公然的去破坏这个事工，因为它是教会性的事工，你这是不能够来的，这个要很认真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界定你是不是教会的，我们要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那么认真说你这是可以小组，你个人两三个小组没有问题，那在教会的小组我们特别要慎重这个原因。那么教会学校也是如此，既然是教会学校的话，你是不可以发现任何言论 去攻击教会学校，或者是拉人离开教会学校，客观他走了没有问题，我不拉他也会走的，你不要，这个跟你没有关系，但你做的你要负责。所以为什么说只要孩子从我们这里转出去，哪怕你还是教会的同工，我们不会让你再做学校的义工，一分钱不收你也不能做义工。问问我们为什么教会学校的老师们的孩子，因为你在教导老师把孩子送到别的教学校就读基督教教育，一定不会让你做义工。我们不能管教你，没有说你错，没有说你犯罪，但是你看你自己的在这个学校做老师，你自己还在这上学，你就不送在自己的学校，你送到别的基督教学校，你什么意思？是对不对？有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个东西真正的有一点上帝聪明的人都应该这个判断。圣经哪里规定的？我当然圣经没规定，但小孩子呢，懂了吗？当然我还说还有个特例什么呢？除非你的孩子是在家教育可以，我妻子我自己在家教育，那没有问题，因为什么？因为在家本来我们是支持在家教育是第一优先的。但是你说，哎，我在这个学校做老师，我把孩子送来给了，同样的我送到别的基督化教育系统或者别的教会学校，你自己在这个学校做老师，那你什么意思呢？你这证明你不认成你的这个自己的学校嘛，对不对？这个不是不好听话，这个一般的常识都应该明白的，知道吧？你还在强词夺理的，这是你哪里规定的？你律法的，你规我律法干嘛？没有意思的嘛，对吧？你詹姆斯是不是强调你自己的？哎，怕你学校没有学，你就跟你乱来的，这个基本的常识你都知道了嘛，是不是？那你也就什么意思？你要有日程，就证明你所做这个是不是有你有日程的做，是投入到你的日程来做你下一个你的理论的。好，这个很重要哈，不规矩的行为我们要注意。好，看第四点，来，请杨弟兄。
是令人震惊的罪，若某个成员犯了令人震惊的罪，但表现出真诚的悔意，包括顺服长老，那么暂时终止他的成员关系，可能仍是谨慎的举措，以便确定他的悔改是真实的，免得基督的名和教会受玷污，使他人不敢壮胆犯罪。如果那人没有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实，长老可在稍晚的时候向教会提议，按照本章第四条所规定的程序。
好，这个什么就是什么，就是犯了明显的重大的道德的罪。当然是说，如果你劝勉他已经表示悔改了，那有些对坦白的讲呢，不说我一悔改就肯定就真的悔改了哈。这个需要，确实有些需要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和等候，就看他这个悔改的或者悔改的性什么相称，但是还是没有马上一步到位就要把他推出教会，还没到。至少他愿意悔改，我们就开始一起跟他面对，这过程是有点艰难，也会有反复都不怕。但是如果他公开的就不承认，又是事实确凿，那就不行。这是一个概念。好，来，请谢弟兄第五。
第五，藐视教会管教。若某成员被指控或被怀疑犯了需要责罚性管教的罪，但他不参加教会的聚会或拒绝与长老会面，蓄意回避调查，那么此人的成员关系可能会被终止。长老日后可向本教会提议，依照本章第四条所规定的程序驱逐。
哎，这个昨天哎，我们教会不是他们的打包整理东西嘛，就给了我一我不知道怎么找了，我自己都忘记了，这边就所有教会以前第一次的。包括我第一个是我啊，填那个会员申请表的时候，我第一个名号的，我看哎，真的林欣第二个，刘永杰第三个，陆家第四个，谢振川第五个，因为那是同工嘛，那个我每个人来填的，哎，里面就有一个什么呢？我在他们里面有一个什么是以前有几个跟从异端在我们教会哈，他在我们知道要准备赶上教会之前，他突然写申请书什么，我们申请离开教会，我说不行，你等一等，你现在不能申请，因为你已经跟从异端了，你想离开都不行。我这个我就说下个月来就他才给他真的来，来就到了，把申请书就说好了就递给我们，你不给你们是要不要离开那个异端，你要离开那个异端还要回来去陪一段时间，我们才能够允许你离开教会。他说我们递交申请书了，我们就不来了，我们就不是教会的了。我说不可以，因为你是跟从异端的员工，所以我们说好，现在是不是你离开教会，是被逐出教会，这不一样啊，这不一样的啊，你想大事下去化学小事化了不行哈， 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跟从异端，是被教会劝勉，不悔改，哎，说我主动离开教会，这世界这个好吗？大家你好，大家好，何必呢？对不对？国家法律可能也要这样，你就算了，是不是？禁念就，但是呢，我们说你不可以，为什么？所以真的，我那天看到那还有那几个申请书在里边，说我们申请主动申请离开教会不可以，因为你已经跟从异端，被教会管教你，回避教会管教你，你想明知保身这个不行，你被逐出教会了。这个是不一样的性质哈。好，来我们看最后贴地那个徒弟兄把那第四度，我们就结束了上午的聚会。
第四者逐出教会，一除了驱逐那些被终止做成员的人之外，若有成员显露出来的一些罪，道德或教育上，在本质上是极其邪恶的，致使初步的行动如功德和终止的管教也不适用，那么他可能会立即被逐出教会。在发现某成员有严重的不法行为，而他又毫无悔意时，就当采用这严厉的措施。这严厉的措施是专用于洁净那冒犯者，使他与那致命的罪隔绝，也促使他真诚而持久的悔改。所以，在长老做了真诚但无成功的努力之后，未能使冒犯者悔改和转变，长老就要向教会汇报这事。并提议逐出他。二，所有逐出教会的决议必须由会众来执行。逐出教会的决议必须有到场成员至少三分之二人数的投票或举手方可生效。
好，看到没有？就三分之二的成员。所以呢，这就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作为这个教会哈，你长老会提出决议，也要通过三分之二的同意，就证明你这是敢于面对大家的，这不是私人行为，不是个人过节。也不是人家说的，你这个教会长老会好像，就什么，就除去那些什么不乖的人、不听你话的人，你把他铲除异己的感觉哈，这个不可以。就你要通过报告，你要做一个困难的过程，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啊，这个我们在教会坦白讲哈，我们教会都做过的，都经历过的哈，这个不容易，很痛苦，很痛苦，你知道吗？哎，所以你不要老是从那张牧师好像教会有人对你有，那对我有点意见，很正常的。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做这个。别人肯定不高兴的，对不对？肯定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我们自己有问题是有问题，但也有的问题嘛，是因为你责备人，你被恨恶的很正常。那你要做好准备，你不能老是什么呢？喂，你看我们教会的人啊，在同样讲道里面，你长老、张牧师有人对你负面评价，我们是没有的。哇，当然你们没有，因为你们什么讲完道，你可能没有发生生命的什么更多的这种观念，他做的好坏，所以呢，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也不能自以为意，但也不能什么。这个原因还有人对你，当然就这样。还有你不做什么，没有人反对你；你一做，很多你越做事情，你就开始有反对里面了，这个没办法的。那这里面你要反省，如果是出于你自己错误，那有问题，我们要调整归正。但是反过来说，因为你的责备和导致人不舒服、不开心，那肯定有人对你有负面评价，那这怎么办？那交给主。人有时候就是人心是很诡诈的，知道吧？我记得以前你看有几个哈，他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离婚再婚不接受我们教导，他说就离开教导他就不接受，他不是因为我离婚再婚，他说我们说天主教会爱心没有爱心，张牧师没有爱心，那你这样说就很麻烦了，你说没有爱这个大很大的题目啊，聪明人就说他哪里算是没有爱心，你要说准就决定准的吧，你不能说哎天主教没有爱心我就离开了，那个牧师没有爱心我就离开了，那他哪方面表现没有爱心你要说出来呀、智慧的你要帮助他悔改哦。你不能乱说，但他不能说哦，因为我那个事情他责备我的，所以你看到没有，人就是这样的，知道吗？不是因为我哦，我犯了一个什么罪，他责备我了，所以我不愿意悔改，他就把我赶出来，没有爱心。你这样说也可以，到底谁没有爱心？大家就会有智慧能听出来，对不对？但往往人是什么？是很诡诈的，知道吗？他不提他的事情，不提事件，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好，不要背人。那就虚浮的话，大话呀，说你不要，其实你不应该听的。对，那个教会没有爱心，那个教会没有忍耐，这个弟兄没有，说这词有什么意思呢？你可以，你应该是先有事实再来说这些结论，而不应该先说结论再来找事实、找根据，再来收集证据来证明你的这个观点，那你已经邪恶了。很多人犯这个错误哈，就我想欲加其罪，何患什么？不是这种，这个不好哈。基督徒这个也要小心，我们的心太容易邪恶。好了，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这张哈又看完哈。 把这个第三章是不是教会管教这部分看完，哇，这个很准很精确哈，很精准的，而且没有给你含糊的。好，我们下个礼拜会看第四章，叫教会的支援，又是来了。教会支援就要是长老啊、执事啊这两大类，当然牧师也是长老之一，就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会把第四章、第五章，这还有两，一共六章哈，还有四五六，还有三章，我们就可以把它很快结束了章程。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继续的。大家有什么分享了没有？有什么对这个有什么回应了没有？来、嗯。
我就想今天上午我们就是上面讲了一些这些教会的一些守则啊，一些会众的有责罚性的管教和驱逐那些，那有没有现在就是天主教会有没有做过这些驱逐？
有，我刚才可都有过
啊，
有，
所有的这些
都做过，都经历过，
真的是按照这个当
时对都有过，而且都把连被驱逐过之后悔改回来的也有，到、
啊、
这个地步都有了，知道吧？这少很少，对，已经被赶出教会了，后来就认真悔改了，又回来了。也有的呢，被赶出教会呢，他悔改了，就不回这个教会了，去别的教会了。告诉我们说，我们去别的教会了，我们也结呢，知道吗？我们有的有，我们教区吧，就是这个章程里面所有的，我们都发生过。
就是说，驱逐教会就是要通过这个三分之二同意。
对。
会不会有一个决议型的那种？
都有。都做过。
文件
是对的。都有。
就是字面的文件。
对。都做出来。我们都做过，而且真的举手表决的，数人数的，我们都有。
那是比较正统的教会，
我们都做了。
天主教会比较严谨，就是天主教会，但是现在的很多教会都没确认，真的没有。
对对对对，我们基本就章节里面说，实在都是发生，都真的发生过。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实？这个章节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哈，这是一个叫文献，教会文献。所以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正好在我们身上都发生过，所以我们用出来也不是说照抄照搬一个生搬硬套的，知道吧？因为这个东西被检验过的，说不定前面门的一场，而在我们上也都正在发生，已经发生，曾经发生，就是那个还会发生，对，就是这个原因。
现在就是说，会众
嘛，
就是有些会教会的，关系没有过去那么。
过去的教会的母亲关系啊，
对啊对对，过去教会是教会的传统，就是会众的生老病死，是不是婚丧嫁娶啊，包括你上学啊，你各个重大的事情，教会都会参与。现在你没有人参与了，你是不是参与
了？所以要注意啊，兄弟们，所以还是要鼓励一点，他虽然参加我们的聚会哈，哎。他可以不懂，他暂时不委身可以好，哎，你还是有责任要帮他明白成员制是美好的。你不能说，哎，成员制教会啊，我对成员制有负面看法，不可以的。你可以保留，但你不能够跟这个本教会的会员讲发生这些言论。你要记得哈，就是说你不委身可以，不委身可能是有各种原因哈。但如果你对这个本身这个教会这个章程有直接的负面的评价，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在这个教会聚会的。你必须顺服尊重这个教会，你不委身给我们会你来聚会，但不可以评论，特别是负面的评论，你不能这样做，因为你会影响别人，很麻烦的。比如说我为什么有些东西真的，你知道吗？从个人感情，我绝对不是，你知道吗？我总是把它剥离开来，我真的对一些个人的地方里面，我真的没有任何个人的这个情绪，也没有个人任何的对他的轻看，但只不过说我们必须要客观去谈这种事情的认知是会带来负面的。破坏我们要小心，我们对是不对的，但有些东西你追根，所以有时候你追根，就大家都不认为这个是问题，结果你看到这个问题之后也不小心，大家就觉得你这个人是太紧张，对不对？老是怎么老是跟人过不去的感觉，其实错了。而且又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讲你把它又用到一个位置啊？我们不容许的，真的不可以。但是我们已经够松了，我跟你讲的，成员制教会绝对不能给他带领小组的，绝对不能给他带领任何的。属灵分享，真的，你甚至到你这个可以，你说长老会不用说了，你就到什么昆明那个什么改革中进行会啊，绝对不容许的。我跟你讲，分堂也不容许的，绝对不容许让不是本教会的会员去带领小组，而且尤其是对本教会的一些说话有负面情绪的人，明显有负面的评价的人，还能够带领小组啊？我不管他用什么原因， 他带领小组都很危险，因为他一句话会影响到很多人，他产生一个分力，知道吧？他是偏侧的。当然，我还觉得我们欢迎任何人来教会聚会，你是慕道的欢迎，你是不没有委身教会的任何信徒，我们当然都不会，只是聚会没有，而且你就是来领受的。当然，灵恩教育的东西做法上有不妥，也可以，也当然也可以表达出来，但绝对不能动摇。比如说，我对成员制我有不同的看法，不可以，你不可以跟其他人讲，跟本教会会员讲，因为你这个什么是在，对吧？一些不淡言的，你知道吧？在产生一种负反作用力，这个不可以。哎，反过来讲，你有这个问题，你应该只能找牧者，你还继续找牧者交流。这就是一个政策方法，你不能回避，你不能说我也不找牧者，我也不提，跟牧者也不好跟你提，一提还没有说赶你走，又什么又不是欢迎我们的聚会，当然不是，但问题是，你又影响人，你又喜欢发表你的观，你又喜欢去主动日新去服侍，因为服侍你又不委身，不委身，那我说你有一个委身，真正的委身教育也可以，要么你就进来，要么你出去。要么有的人什么时候我只来聚会而已，对吧？我不发表，那也可以。但问题你又来又不进来，也不出去，又发表你的跟本教会的一些东西有相关的言论出来，就很你就我觉得就很痛苦，就在这个地方嘛。就我们就是什么呢？就说你听了花生米哈，就你突然看到一个发霉的什么，放这里就你怎么样，就觉得很痛苦，就说在你这里啊你很不舒服，但是你说怎么样呢？好了，你又小心，你不有那你是不是不接纳？但又不是真的没有这个意思，所以真的为难什么？你有什么要理解？我做牧师的，我最为难在哪里呢？你说我对弟兄姐妹个人，我绝对没有任何意见，没有任何看法，没有任何歧视，没有任何排斥，没有甚至希望，其实我心里更希望他进来，但是就是不行，就是不行，那软的、硬的，都是，还是不行，那你怎么办？怎么去祷告？祷告什么？我真的祷告呢，交给主，要么你继续希望，哎，你要跟我探讨，永远可以。但是要进来，慢慢往进来发现，要么你就找一个更适合你为什么教会，要么你就乖乖的在待着你说，你虽然不能那么，你可以放在心里，我们都讲，但你不可以跟别人讲，你跟别人讲你很麻烦，因为毕竟教会里面不同的人，知道吧？有的软弱的，有的就等着你，等着显说可以负责你啊，他就什么就产生了很麻烦的事。所以要看，要看。所以现在坦白讲，为什么仁义的东西我越来越不太喜欢去挽留的原因，就人从早迟早会得罪他，因为太难了，知道吧？人就是只是靠人际关系维持好，你一定会得罪。为什么？因为你十年对他都很好，你第十一年你得罪他一次，你还是死的。所以我不看，我真的不太看这个东西，因为你迟早是死定，早死一点，晚死一点，知道吧？所以有的弟兄不认为这，老是强调技巧。哎呀，张牧师，你要是这样说就好了。你那天不说那句话就好了，你这话那样说就好了。哇，这个累死我了！我这就是真实的我。你要我整天接触小心翼翼，那我累死我了，我也精神病了。那我没办法，因为但我有我的个性，我的个性里面没有违背信仰的，我就是这个牧师，就是这样。我不能够要求我自己很完美啊，很全备，对吧？那耶稣那么完美，那么全备，听他讲道的人还大部分人恨他的，所以还有自己有缺陷，也能够接受自己的缺陷。但问题什么呢？因为不是说，哎，我跟杨弟兄，我们一定要在一起。这个真的不是两面脸，一定要圣灵的带来。但是如果真的神要我们在一起，还是应该去信念的去靠主，不要谈。有时候我为什么就在有些我总觉得，好，有人走了，我也是感谢主的，我不挽留的原因，因为尝试着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尝试着去，但是好不知道，你不知道哪一天就他又说你得罪他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甚至我们两个就在一起，哪怕我跟杨弟兄有一次。有一次面对面争执，对不对？那争执话也过去了，对不对？实际上就出问题了，我奇怪，就可能是，哎，是我当时言语上可能，哦，可能对不起，我对你杨林有点点小得罪，请你原谅或者认真。后来，哎，发现这个隔阂就存在了，那也没有，你只能交给主任，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能勉强别人的，那我也能够接受，可能自己的一些曾经的失误，那也要买单，对吧？这个买单那就交给主了，但如果大家能够彼此包容了。饶恕了就感谢主，不能就交给主了。所以有时候呢，教会这个管教这方面呢，有时候确实有点，你很多教会是不敢、不会这样做。就我刚才讲的，不能、不该、不要、不想， 不他这他肯这个太多理由，找一个理由就很难做的。
上次教会在管教方面呢，就可能就不如家庭教会，因为他们也不敢去管。
他们不，房管说，因为还
是制度是有的，制度也是有的。
不，他更难的，我说还是什么？就是你整个你，我觉得很多教会，我还是说不能执行政策管，他叫不能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不是全面的教导圣经什么真理是吧？他是选择性的教导圣经真理啊，你就失去了管教的能力。
对，他劝勉呢，劝诫的那个可能工作做的多一点。你说去责罚和驱逐，可能我现在目前看到有，就当然有这些手段，他们很难的做出来。就教会他们还是希望和睦吧，可能就是这样。你在做实质性责任人的事情啊，和牧师。不是不敢得罪，还是不愿意啊，不敢得罪弟兄姊妹，这个也是很大的因素。
但是还是要讲，所以就还是你的教导，所以圣经本身教你要有具体定准，因为很多你自己不能定准，你就失去教导，你就管教的能力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凭什么管教我？你凭什么教导我这个是吧？就这还没有规矩不能听方言啊，你从来没有告诉你的孩子不可以这样做。他做点做你就管教他，你没有权利啊，因为你没跟我说过不可以啊。你的标准是什么？所以说为什么全面教导圣经真理是第一个要素？第二个，实行圣礼啊，是为着你后来的管教才能够建立一个结构呢？因为我都没有跟你洗礼啊，我都没你凭什么管教我呢，对吧？啊，你洗礼的我们说接着信徒是加入一个普世教会了，接着洗礼归入地方教会了，那他就有全面建立基因，当然有。教导有安慰，有劝勉，有鼓励，也有什么责备管教，它就是相应的来，这是一个过程。好，还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就祷告，就祷告，就我们先把这个环节我们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来到你面前，继续的恩待，来保守我们，常常继续的在，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我们人总是，其实，如果真正明白福音大能的人，我们都经历过的，我们必须要悔改。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所以我们才能够去领受福音的大能，才能够接受上帝的工作。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大家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特别都信主了，更加容易什么？强调彼此相爱。但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其中那个犯罪的律，还会引诱我们犯罪。有时候不能让我们去做我们不该做的事情，有时候却没有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当然圣灵直接的关照、真理的直接的责备，都可以帮助我们悔改。甚至有时候，包括上帝给我们那个疾病。甚至肉身死亡的管教罪，这个都感谢主的恩。但是呢，神也给教会，透过教会的管教，也是上帝给他指明的一个保守的方法。所以我们不能否定，不能拿掉这个教会的责任。所以，但是又要得放在一个相应位置，谦卑。那我们的目标也不是为了让那个团队更所谓的。更理想，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也为了上帝的真理被高举，也为了那些被管教的弟兄姐妹的他们的生命的这种回归跟敬虔，从而借着悔改带来那个平安和喜乐。所以这都是为着上帝的荣耀，也为着教会的缘故，也为着当事人的缘故，能够得到更好的造就。但是呢，我们常常要面对。有时候一旦我们陷入到一种纯人际关系的那里面，就会觉得有点很困难，无论一时的美好还是一定时候的伤害，总是觉得那个圣经里面说的人弟兄之间要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有时候真的没有到那个彼此得罪和伤害的时候呢，或者得罪过伤害之后彼此道歉之后呢，好像总觉得有那个嫌隙。但圣经教导这个人要去解决，而不是回避。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怎么正确的去处理 让我们能够保守教会的和蔼合一，保守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说最重要的。说当一个人参加这个团队半心半意的人，千万不要引一个半心半意的人进入你的团队，就半心半意进入你的团队，会把你的团队越来越稀释掉，越来越破坏掉，搞得大家都是不温不火，不死不活的。其实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不一定都是对的，我们的日程需要被主检验，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日程，没有日程的话，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不温不火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感染到别人。所以对真理的那种渴慕带来我们真诚的应用，也才能感染到别人，否则的话我们变成就是公事公办，变得做事慢慢的就失去了活力。所以就是把你这个自放性管教真的不是消极的，也不是可怕的，乃是上帝的恩典的保守，乃是因为我们人肉体的这种不完全，在教会里边仍然需要实行教会的自放性管教。当然我们需要，没有人，其实从肉体来说没有人喜欢这样做的，我们自己不愿意被人管教，我们也不想管教别人，你管教事情都是不快乐的，都是就圣经说凡管教当时都不觉得快乐。大卫那些经验过的人，就是那些被主所拣选所爱的人，悔改之后接受果子，就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这个过程是很艰难，而且更何况你所我们所面对对象不一定都是真信主的，那也感谢。但是我们仍然主你继续的让我们去正确的实行教会管教，给我们有基督来的爱，基督来的人呢，基督来的那个信心，甚至有从基督来的在管教的日程，然后我们智慧的小心的执行管教，又要甘甜短的，又要心理坚定，把结果交给神。比如说面对一些苦楚，我们感谢人们都要去面对，就给他帮助。那我们今天学习这种要继续思考，我们在教会，当然我们所确定的内容在我们教会都发生过，也感谢主。那我们也继续的发现它不是个空洞的，不是没有意义的东西，而是在历史上历史历代的教会都曾经经历过，所以有属灵前辈们的这些智慧的总结，是来自上帝的恩膏，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继续的恩待，悦纳我们这个小小的团契，恩待我们下午的团契，恩待我们今天呢学前的正式上课了，我们希望你保守那里的安全，不要受到魔鬼的攻击。当然教会呢，我们希望在这里一两天真的要决定一个地方，让我们也能够来求主给我们保守，主你来启示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真的需要你，我们真的离开那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大脑我们的一种疾病。那我们也真的来保守呢，在马上这个新的一年已经开始工作了，我们特别是为这个谢弟兄的阿川弟兄的祷告呢。其实因为那个杨姊妹那个在那个杨基的那个伟弟兄那里的那个开店那个店铺开业宴呢，确实我去了，专门为他们祷告。那感谢主，我们也希望谢弟兄这边有没有可能真的神会给他开掉出租在万国那里呢，或者在有没有一个适合他的经营呢，跟哪怕暂时的真的能够借着这个事情让他妻子能够来经营也好，或者能够配搭也好，或者是跟其他弟兄里面暂时的配搭，能够开启一个既能够做经营正经事业稳定的，然后又能够有足够的收入来不但支持基本的费用，也能够支持到将来的需要，特别孩子教育的需要。所以就真的需要，当然能够促进他们家庭的这种重建的是最好的，所以求主来带领看看，继续来我们在新的一年继续的奔走前面道路，满怀信心仰望主，是吧？承认我们的软弱和败坏，祈求上帝的恩膏和怜悯。主啊，谢谢你保守我们，包括我们刚刚所提到，虽然我们没有，我们希望呢现在在教会里面 我们不是回避，还是这样一些弟兄姐妹呢，真的是尤其是认为自以为成熟的，自以为比较能够有属灵带领责任的弟兄姐妹呢，就更能够客观的面对委身教会的问题。然后呢，能够委身教会之后呢，那我们就有很好的就避免有任何的芥蒂，避免那些嫌疑，有过也要在主里面解决了，然后呢能够继续在主里面往前走，然后呢也能够更好的配合配搭。主啊，真的需要你给我们有恩典，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是觉得在人意里边的做事情就很为难，就会搞出不必要的复杂的情况。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也祝福我们陈倩姊妹呢，她在这个地方，那她一直其实这两三年都是很愿意付出奉献，无条件的开放这个地方给我们聚会，而且很喜乐很热心的服侍。但是现在他也面对这个店铺的经营，他现在这个人被练这个项目的这个发展，到底在新的一年能不能给他开出路，能够给他们有一些代理，至少让他无论如何对他来说，他这个铺面所要付的费用，他所要经营的这些成本，包括他要聘请的人的工资，都能够基本上能够至少可以回到这基本的预算成本。这个真的很艰难，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给他继续的，也要给他聪明智慧，怎么去更正确的判断。我们大美真的需要你越来越多的带领，我们很多的事情真的需要在里面清心处理，真的看到我们人太有限，没有主你自己的大能的领导，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们靠着天上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就凡事都能做，就需要主继续的显明你的心意。谢谢你。最后下午那个裴弟兄呢，从浙江过来，跟他女婿现在去在南浦，希望我们下午能够有，本来在南浦见面的时候没有办法，如果下午他们回来的时候能够走到这里来，我们可以有一点点交通。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能够在主里边，对弟兄个人之间的交往，我们是都能够很好的、友好的彼此的接纳。谢谢你，祝福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软弱的疾病，保守我们健康，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
我们开始那个女孩和她那个。他们今天就过来，
他们今天在做作业，给他们作业，明天。